阮大端牧师告诉我，现在我们最后一堂会直接从 YouTube 转播给若歌全教会主日崇拜，所以我首先代表黄师母，我们一同向若歌众弟兄姊妹请安。我们很想念各位，这一次见到了200多位啊，已经很高兴。将来若有机会，可以见你们每一位啊。不过祝福你们灵性更美好，身体都健康，教会更兴旺，天天荣神一人，这是我们常常为教会的祷告。那这一次感谢同工们的邀请啊，能够带领参与退休会的侍奉。我是用腓立比书分成四堂与弟兄姊妹分享。那么在线上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前面都没有听啊，好的都在前面啊，所以最后一堂是个结论而已了。那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想呢，我就把前面简单跟各位说一下啊。那么要请现场的弟兄姊妹稍微忍耐一下啊，我相信你们爱那一些线上的弟兄姊妹。不过有人说听一遍道，起码你要听三遍才会记住啊，所以现在你们听第二遍啊。腓立比书它的主要的经文重点啊，是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保罗自己和众圣徒才有满足的喜乐。这是腓立比书，你好好去读，好好去思想，然后得到最基本的结论。我们很容易误解，一读腓立比书以为腓立比书的主题讲喜乐，这是个误解。腓立比书次要的主题讲喜乐，主要的主题讲基督，讲耶稣。喜乐这个字只出现16次，用3个不同的希腊文表达，但基督，基督耶稣，耶稣用58次。当你好好读，你就发现里面满了是论基督，跟随基督，效法基督，基督充满，基督显出，基督显大，那才是喜乐的根源啊！没有基督，没有喜乐；少有基督，少有喜乐；充满基督，充满喜乐；显大基督，才能喜乐满足。感谢主，神赐福恩待若歌教会这么多年啊，我深信众圣徒会继续不断显大基督，也继续不断满足喜乐，更重要的明光照耀荣神一人，让主耶稣基督伟大崇高，圣名圣功圣级，他的一切的伟大，不但在 New Jersey， 在美国全地，甚至直到地极，继续来彰显他的荣耀。那么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特别注重显大基督的心肠。心肠是指着慈心，慈爱的心，怜悯连续的心。第一堂我们讲过了， 主耶稣用这个字，心肠这个字，用了十次在新约圣经里。看见大麻风，他就动了慈心；看见瞎子、瘸子，动了慈心；看见众人没有牧羊的人，动了慈心；看见五千男士、五千多妇女小孩没有饭吃，五饼二鱼分给他们吃，动了慈心，动了怜悯。各位可以从圣经看见主耶稣用心肠这个动词，是表白了慈爱的心，怜悯的心肠。当然这个字的名词，它的基本就是我们的内脏，我们的肠胃内脏。不过那个用的表白的意义都是指着慈爱的心、怜悯的心，简单就是爱心，从神来的爱。那么保罗祷告说，希望我们的爱心多而又多，爱心、慈心、怜悯，看见别人的需要、别人的痛苦，从里面真诚的一种连续、一种慈爱来帮助。不过这种慈爱，保罗特别强调要在知识上，真知识上，要在各样的见识上，那就是智慧的判断、智慧的洞察力、智慧的及时的反应力。第一堂我都讲过了，在上面这个爱心与真理、爱心与真知识与真智慧要结合，不然会落在溺爱的里面、糊涂的爱里面。孩子在玩剪刀，你千万不能鼓励他好好去玩，那你要想办法用糖果、用玩具让他把喜爱转到更可爱的。这就是保罗越讲越讲基督，他极其的伟大，至终认识基督为至宝，让我们不要把心思意念放在万事会拦阻基督的事上面。凡拦阻基督都是粪土，不拦阻基督我们可以感谢神领用。所以保罗到了第三章，他就是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为他看万事如粪土，如果他拦阻得基督，都是变成有损的。为什么基督这么宝贵？他第二章告诉我们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紧抓不放的，愿意虚己，把他的荣耀隐藏在一个奴仆的形象，在人的样式、在人的样子里面，然后肯虚己到什么程度？顺服天父的旨意，直到上十字架。想到主耶稣的十字架，想到主耶稣的崇高，想到主耶稣伟大，主耶稣成为他一生的目标。认识基督不仅理智上，更是经历上，与基督的联合，而这种联合是越来越增加，到了任何的程度，还在世上的时候总是不完全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不是已经得着了，这是我的目标，这是我的追求，但是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这个标杆，这个标杆就是基督的完全，与基督完全的联合，经历主耶稣基督与他一同受苦，与他一同经历复活的大能，在这世界上面越来越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像明光照耀，荣神一人。当然地上的一切都不能跟天上的比。保罗在监牢里面带着锁链写腓立比书，等候凯撒皇帝下的判决，到底要释放还是要被殉道。所以保罗说，即使殉道，我效法主耶稣的死，相信主耶稣他放弃一切死在十字架，神不但让他复活， 而且带着荣耀复活的身体升为至高，坐在荣耀父神的右边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圣子主耶稣。他本来是神，虚极隐藏他的神性在卑微的人性里面，然后带着复活的荣耀身体回到荣耀中，升为至高。所以保罗想他要经历主耶稣这伟大的恩典，在神的主权，在神的恩典，用很谦卑的态度说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他当然相信死里复活，当然相信永远荣耀。所以接下来说什么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不是思念地上的事，不是地上不管是祝福自己的羞辱，地上一切在神看是没有荣耀的。所以地上再怎么追求也只不过是暂时的地上的事。保罗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的眼光在天上，我们的将来在天上，我们在等候救主耶稣从天降临。他要把我们这个卑微的身体用他万有归服的大能改变，和他的荣耀相似。这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讲的，他说他自己在这样的过程中蛮有喜乐，他也劝腓立比弟兄姊妹认识基督，跟随基督，晓得基督的心，这个心是真正的顺从父神一切的美意，甚至走上了十字架的路。基督的心心意，他的思想意念在你的里面，你就能经验基督奇妙的作为。那么到了第四章，保罗就把一个总结很要紧的一句话，当然第一节靠主喜乐，站立得稳。然后第十三节我们第一堂也讲过了，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，靠着加给我力量的主，因为他有万有归服他的大能。我们靠着主能成就什么？能站立得稳。一到三章所讲这一切的内容我们可以站立得稳，等一下再说明。第二个很要紧的就是同工能够同心呢，因为不是我同你的心，你同我的心，乃是你我都同主耶稣基督的心。这个心这个字就跟要以基督耶稣为心的那个心完全一样的字，这一个字在腓立比书出现好多次，等一下我再提。我们怎么能够同心？很可惜有阿爹寻都基这两个姐妹都很热心，都被神用，都跟保罗同工传福音，传到很可惜的状况是不能同心，等一下再说明。唯有主的爱，唯有主的能力，唯有主在心里做工，我们站立得稳，同工能够同心，然后能够常常喜乐，靠主常常喜乐，能够有出乎意外的平安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神的恩典中，然后你才能够活出许多的美善的德行，活出保罗列出了六大项，等一下也说明。然后保罗说，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知足了，我不会感觉到任何的缺乏，因为主与他同在，任何情况都可以知足，一切他的需要上帝必预备，主耶稣的恩惠，神所赐的平安藏在心里面。所以第四章做一个总结，主是可靠的主，有大能的主，主的美善多多充满，不断活出来，主的供应，主的丰盛要显在依靠他的众圣徒身上。所以第四章很要紧的讲到能力，我第一篇跟各位讲过了， 一个篮球明星的故事啊。那有人说鞋上有字吗？啊，给你们看字啊，在这里啊。这他穿的鞋子啊，你们大概看不见下面的字啊，我也没办法放大，就在这里。他的鞋就是 I can do all things， 但是很重要是后面三个点，因为写不过来了嘛哈，写这边看不见了。那三个点是什么？三个点，他就是靠着我主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。所以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the one who strengthens me。 英文是把我能做一切事摆在前面，希腊文也是如此。那么然后有一个介词片语，介词片语就是告诉我们怎么能 do all things， 是借着那加给我力量的。亲爱弟兄姊妹啊，光看鞋，给你们看看人吧哈。好，下面一张是人啊哈，哎呦，人没有了哈，好了，没有就算了哈。哦，有来了哈，我说过了，如果你们看不懂这个人是谁的啊，你们要补习补习篮球哈。哦，我一不讲圣经就乱了哈，
被你关掉了。
被我关掉了，对不起啊。好，我第一堂讲过了啊。我每一次为勇士队加油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是很敬虔的基督徒。他说：“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，我知道我靠什么活着。”我知道我为什么打球。怎么讲圣经也不行啊。他说我知道我为什么打球，我靠什么打球。他的妈妈爸爸妈妈说，你选一节圣经，都是很虔诚基督徒啊，选一件圣经放在你的球鞋上。他自己选，我选腓立比书4:13。每一次绑鞋带，他就提醒他靠着上头的力量。他常常祷告的，做见证，是很好的基督徒。那好了，现在要言归正传。不过之前我再讲一点，靠着主啊，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关键和秘诀。不靠着主很危险，会跌倒，会软弱，因为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个可吞吃的人特别指着基督徒啊，因为不信主的人早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了。我们被主救出来，在交战之中的人生，魔鬼千方百计要让你犯罪，要让你跌倒。基督徒真的要恐惧战惊，做成显出得救的功夫啊！真的要肯顺从圣灵，体贴圣灵，把自己陷在神的手中做义的器具啊！千万不要体贴肉体，千万不要随己意而行。偏行己路的结果会被罪恶的权势、魔鬼的诡计所陷害。能力是主的，依靠是你的。你靠不靠主呢？有没有全心靠主呢？其实相信这个字，希腊文 pistuo 信，在希腊文的字义里面，除了接受过来，还要交托过去啊。我今天因为没有预备多讲这一切哈，所以在 PowerPoint 没有。什么叫做相信？相信耶稣说，凡接待的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。所以你把主耶稣接待到心里来， 接待他做你的救主，接待他做你的主，接受他宝血的洗净，接受他十架的救恩。所以接受这个字就是信的意义，而接受这个希腊文的本身是拿过来 lambano， 拿过来，上帝把礼物给你，你必须把它拿过来，上帝的恩典临到你，你必须拿过来来回应。有人给你10万块钱支票，你不拿，你不要，不拿，你就没有相信他给你10万块。拿过来，这是信心 pistuo 的基本意义第一。但是第二，要交过去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接受，第二章讲交托。许多人跟随耶稣，嘴巴说信耶稣，但耶稣却不信他们。耶稣不信，耶稣知道众人的心，耶稣不信他们，不把自己交托他们。那个信就是交托，又是一样的字，又是 pistuo。 耶稣不信他们，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，因为那些人没有真的信耶稣，他们只是为了喝酒，因为水变酒，跟着耶稣太好了，弄一点水就可以有酒喝。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心如何，不把自己交托他们，那个交托就是信。我们的信心要成长，依靠主要增加，信心越成长，依靠主越增多，越经历他的大能。若不交托在主手里，常常主的能力临不到我们身上。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啊，下面一章，各位一看知道是谁了。这个是150多年前全世界最有名走钢索的 Charles Browning， 这是一个法国的走钢索家。他从小开始走钢索，3岁在他自己家里面拉一根绳子在两个桌子中间，就开始很低学着走钢索，哇，越走越会走，以后在马戏团里面是走钢索的主角。马戏团走多了觉得不好玩，在欧洲街上大楼中间拉上钢索，在街上跑来跑去，大家在下面鼓掌欢呼，街上走来走去又不觉得好玩了，跑到美国，跑到 Niagara Falls， 一看美国到加拿大中间，如果拉一条钢索在上面跑，那岂不是很轰动好玩吗？果然就到了美国。在150多年前真的拉一条钢索，各位大概都去过 Niagara Falls， 我跟黄师母美国风景区最喜欢 Niagara Falls， 我们以前去过很多次。我在加拿大的纪念馆里面卖纪念品的，买到一本书，我在美国这边没买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本书叫做《挑战尼加拉》，有10几个人挑战。怎么挑战？有的人做那个皮筏，然后把自己绑在皮筏，从上面冲下来，冲下来那死了当然就完了，要没死第二天上报纸出名了。除了皮筏，有啤酒桶，里面用棉被什么都包得好好的，说滚下来啊，看看死不死啊。10几个人呐、里面最让我感动就是 Charles Browning， 他很有本事嘛，走钢索，拿着平衡杆，这个记载他演了好多次，好多场啊。他开始演说：“你们相不相信？我可以拿着平衡杆走过去。”大家鼓掌，相信。哦，他花样很多啊，走到中间，他从背后拿个绳子，然后绳子一直掉到水面。各位去过就知道，他有那个一个轮船的嘛，那个叫做什么什么 mad 什么东西哈，哦，那个船我也坐过哈，那个船会 穿过瀑布下面，水会掉下来，我永远不会忘记啊，那个鱼好臭的哈，真的很奇怪，你们去就知道了。好，正好传过来，他说你们不要动，不要动哈，我把绳子掉下来，请你们倒一点酒在酒杯里，然后我要把它拉上来，拉上来就在中间喝酒，哇，大家热烈鼓掌。还有一次，他搬一个凳子到了中间，把凳子架在上面啊，一个脚，然后很奇妙的平衡，在凳子上面摇来摇去，哎，不小心凳子掉下去了，他赶快抓住绳子啊，又爬上来了，哦，大家鼓掌热烈，啊，走过之后，他说你们相不相信，我可以蒙着眼睛走过来，哦，鼓掌相信了，他真的蒙着眼睛走回去。他说还有一遍，我可以背一个人走过去，你们信不信？哦，相信了，鼓掌。请一位上来，一个都没有哎。嘴巴说相信了，不，那还得了？掉下去没命了嘛哈。后来他的 manager 在美国也有很多场，这个他的这个经理嘛，他的团队经理，他说你上来，真的上去了，不上去怎么办呢？明天就人家不来看了哈，所以他就没有准备的，就上去了。他就背着这个经理走啊，你去看的描写很有趣，从走向中间还不难，因为向下走嘛，他就紧紧抓住他，开始向上走的时候啊，很累啊，风又大，摇来摇去啊。那个书上的描写、啊，他不是在表演的 ，He is not performing, he is fighting for his life, 汗流满面。背着一个经理向前走 ，Charles Branson 跟他说：“经理，请你千万不要动，你完全靠我啊！我们两个是要连成一体，我来管平衡，你千万不要乱平衡。你要随便一动就倒下去了，两个一起掉。你完全放松，你完全依靠我，你完全像两个人是一个人，我怎么动你就跟着我，你都不要动。”最后走过去了，这是留下的照片。不过这一位经理后来写一句话很感人啊，那个看的是几万人的大广场啊，他说几万人啊都相信 Charles Branson 可以背一个人过去，但只有我一个人真的经验被他背过去。信心要成长，依靠主要成长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，当然是做正经事，做美善的事，做神旨意的事。保罗从第一章讲到第三章，我们要有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做不到啊，你怎么做得到？第二章讲到基督的心意、心思意念、十字架的路程，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，我们也是知道得很清楚啊，你做不做得到呢？你要多少依靠主，交托给主，主的力量多少临到你。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，与他一同受苦，经历他复活的大能，到了必要的时候甚至殉道，做得到吗？我们知道很好，不一定做得到，不一定做得到，甚至常常做不到。知道那荣耀无比，天上的荣耀，可是常常思念地上的事。所以保罗在好多地方劝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思念天上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基督的能力充满在我们生命中，你才有可能去经验基督的美善。没有能力什么事做不成。简单说，比方说人类文明的进步啊，都是能源不断的进步。早期的时候人用自己人的力量来做事，自己力量拉车，所以那个车叫人力车。 以后发现牛比我们力大，把牛弄来拉车，叫什么车了？以后马跑得快，马来拉变什么车啊？马车。以后发明了电，所以马路上很多车叫什么车啊？电车。以后发明汽油来推动这个活塞，以后汽油带动的车喷气出来叫什么车啊？叫汽车了。人类的文明进步啊，就是能源不断的懂得利用，现在知道核子能的威力，我一直等哪一天发明核子能车子啊，一次买了永远都不管了，也不要充电，现在电车还可以充充电，还麻烦呢，核子能可以用到我离开世界，请你们物理学家想办法啊。但是这一些能，没有一样能改变人的心。你把一个爱赌钱的人，一个赌徒，给他电疗，电到他死他都不会不赌。你一个喜欢恨嫉妒纷争的心，用核子能照射，怎么照也没用。保罗知道我有一个能力，他说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的大能，那也就是福音的大能。保罗说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”保罗不知道别的吗？他知道很多啊。他是希伯来传统加玛列门下最出名的法利赛教师的高徒。第一名毕业，啊，这是保罗自己讲，比我同岁的人都更长进，啊，那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，他非常出色的。希腊希伯来文化宗教整个的传统，他是第一名，啊。我们也知道保罗出生的地点很特别，啊，考你们，哪一个城市啊？再考你们，大树是。当时希腊文化的第几大中心？哎，答对了，感谢主！哇，这位姐妹很厉害。第三大中心，第一大中心是雅典，第二大中心是埃及的亚历山大，第三大中心就是大树，出了很多伟人了，了不起的哲学家，像斯多亚学派的辛尼卡，他是尼罗皇帝的导师。只是学生不争气而已哈。那么保罗生在大树，哎，是一个希腊文化非常盛行的地方。当然保罗什么时候离开大树到耶路撒冷，这个解经家还搞不清楚，有人说13岁到加玛列门下读书，因为7、8岁的小孩加玛列不收的，小朋友跑来干什么，这不是幼稚园，13岁成年，很可能13岁，一个可能。那有人说呢，他的爸爸可能早期就把他带回耶路撒冷长大，在那边学习当地的法利赛人预备课程，这我们不知道，吵不完的啊。但无论如何，当保罗信主之后，在耶路撒冷传耶稣，许多人要杀保罗。保罗就逃回老家大树，那就是希腊文化中心，起码待了8年到10年，才被巴拿巴带到安提阿去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保罗很懂哲学，很懂希腊哲学，不然怎么敢在雅典跟斯多亚学派、跟伊皮古罗学派辩论呢？要是没有两把刷子，不要去辩论，那不是丢脸去吗？他就敢跟他们辩论。但是保罗说，不管希伯来文化，不管希腊文化，各样的哲学我都懂，但不能救我啊，没有一个能救我。他心里面还是充满了仇恨嫉妒，看见斯提凡这样讲耶稣， 就认同大家把他打死了，然后抓基督徒关监牢，给他们上苦刑，要否认耶稣。保罗知道他本性在罪的律，那个肉体罪律统管之下，谁能救他？他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啊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真是苦啊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感谢神，下面他转变了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。然后进到第八章，耶稣基督在圣灵里带给我们新的生命的律，带给我们那个大能释放脱离罪和死的律，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，其他的能力可以用在世界的各样进步，只有一个能力，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架救恩。这个能力如果在你生命中，你才有办法第四章讲的一些事情一样一样发生。比方说站立得稳，这一个第四章第一个希腊文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，第一个希腊文是 hosti， 这个字什么意思？就是既然如此，就是按英文的翻译就是 so then， 或者是 thus therefore， 意思就是说前面讲这么多这么多，那我们要怎么办？前面一到三章所讲的，刚才我们已经说过，我就不重复了，你怎么能够显大基督的心肠？你怎么能够显大基督的十架？你怎么能够显大基督的崇高？认识基督慈爱怜悯的心，认识基督屈己顺服死于十字架这样的心意，认识基督超越一切的尊贵崇高，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，然后继续不断跟随与基督的联合到更完全的境界。 So then， 既然如此怎么办呢？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下面就告诉我们，那是要靠主。所以第四章虽然很多经文，靠主是最重要的，是最核心的，不能靠主你就失去了主要赐的能力，靠主你就要交托给主啊，交托给主，站立得稳，已经站在上面的继续站好，不要动啊，不要被风吹或者是任何的摇动。那接下来是什么？保罗特别提出不同心，两个人不能同心啊。这两个姐妹啊，一个叫做有阿爹，这个翻译不太一样啊，一个叫做寻都基，这两个姐妹到底为什么不同心？不知道，圣经都没讲啊。他们两个已经是跟保罗同工同劳，传福音做得很好，应该是教会里面的重要分子，不同心。那当然，一定是小事情，不是在信仰真理上偏差。那如果那样的偏差，保罗不会说名字在生命册上，那一定保罗很严格的责备了。因为你看第三章，保罗责备那一些捣乱的，责备那一些不照神旨意做恶的仆人，或者是妄自行割礼，按宣传割礼妄自自己在那边做主张的人。那如果这两个姐妹是很严重的问题的话，保罗不会这么轻忽的过去，那么一定是小事嘛，小事会吵啊，实在是很可惜啊，很可惜啊。教会那么多少事啊，这么多事情，小事就算了嘛，小事不要去想它，一定跟嫉妒纷争有关系，一定嫉妒纷争有关系。 昨天下午啊，一些姐妹当着我跟师母的面说：“黄师母啊，哇，你讲到真是比黄牧师更好嘞。”现在我考你们哈，我会不会嫉妒黄师母啊？真的、啊？真的不会哈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爱中的伴侣嘛，有爱在中间嘛，称赞他、啊、好了，无所谓了哈、啊。但是我劝姐妹们呢，要有智慧、啊。我还没讲完呢，没讲完哈、啊。请你们去读一读《圣经撒母耳记》里面的故事。大卫打败哥利亚回来，一些姐妹很热心呢、啊。扫罗杀死多少？大卫杀死多少？请问扫罗恨不恨大卫啊？哎呦，搞几年呢、哎，到处追杀大卫。啊，感谢主，我没有恨黄师母哈。但是我说你们要智慧啊，要有智慧嘛，你要在知识和见识上爱心要什么多而又多啊。这是我不晓得这两个姐妹吵什么，有寻都基跟这个有阿爹，会不会是有人称赞，会不会啊？不晓得，我不晓得，这个圣经没讲嘛，神学家解经家都搞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吵啊。因为这两个姐妹的名字从此不再提了，没有了，教会历史也没有，找不到资料。嫉妒纷争非常可怕，非常可怕。我就想到啊，1054年，我要考一下唱诗的带着敬拜团啊，诗班在哪里啊？跑掉了哈，好、啊，还在，还有哦，光子一个啊。好，请问1054年发生什么事啊？这是很要紧的年代，啊，感谢主啊！他在读神学，他要不懂的话就要被退学了哈。1054年，东方希腊的政教和西方罗马政教分裂，分裂，而且啊。双方的总主教，宗主教了，那当然西方是教皇，东方叫宗主教，最高的主教，互相开除对方教籍，互相咒诅。为了什么事啊？一读教会历史，只有一个神学问题，其他都是芝麻小事啊。比方说复活节在哪一天？请问在哪一天？不知道啊。好了，那再问吧。圣诞节在哪一天？也都不知道，好吧？都不答才是有智慧的，因为圣经都没讲嘛。圣诞节真的不知道，但是西方教会就定12月25，东方教会正统的是1月7号。亚美尼亚教会1月19号，好多教会自己按照不同历法去定。我不讲这个定的背景，因为没时间啊。到现在为止啊，西方教会12月25，东方教会1月7号，你们注意今年就看一看就知道了，不一样啊。那么复活节也不一样啊。复活节偶尔一样，你说复活节不是好算吗？主耶稣是在月节被钉十字架，那就照历法，犹太历法去算，照月节后的3天就好了嘛。但是因为犹太的历法是阴历，一般是照阳历，阴历照月亮，所以犹太的一个月是354天。一年354天，西方的历法1年365天，1年差11天，所以犹太历法每3年一个闰月， 把失去的钱补回来。那如果你照犹太历法就麻烦了，逾越节主耶稣受难是礼拜五，过一年变一天，过一年变一天，所以礼拜一二三四五六日都可能是逾越节，那复活节也都变成一二三四五六日都可能。所以为了复活节是哪一天，早期教会开了很久的会啊，以后是接纳了亚历山大教会所提出来的，在尼西亚大会里面定案。昨天讲的尼西亚大会除了讨论圣父圣子的本性，也讨论到底哪一天复活节，以后就用每一年春分之后第一次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，你们记不住就算了，每一年都不一样，所以复活节不一样。为复活节是哪一天也在闹啊，大家画十字架，尊重十字架，到底是应该西边画到东边，东边画到西边也不一样。天主教一般是上下西东，东正教大半是上下东西，当然有些人不是完全都如此，大半如此。然后主教的服装也不一样啊，什么颜色，帽子戴圆的还是尖的也不一样，你们去注意啊。考各位，这是大事还是小事啊？小事要不要闹啊？你要戴圆的戴圆的嘛，你要戴尖的戴尖的嘛，你要穿白的也可以，你要穿红的也可以，那以后红的不能穿，因为只有少数的高阶层的辅导教皇的，他们穿什么颜色衣服啊？叫做红衣主教啊，也就是枢机主教。哎呦，搞这个东西有什么意思啊？吵来吵去，然后呢，礼仪不一样。有些教会用拉丁文，那是西方教会；有些教会用希腊文，那是东方教会。啊，东方教会、西方教会又从圣经找到不同的资料。请问，聚会崇拜，会众应该坐，应该站？请你们回答。啊，不知道啊。东正教教堂原则没有凳子的，所有要站起来听到。那么西方教会都是坐有位置的，坐下来。那根正教基督教是追随西方教会来的，所以各位都坐啊。那圣经也没有讲很清楚，不过有一点，登山宝训主耶稣在山上教导是站是坐，所以牧师讲到要站要坐，为什么不搬凳子上来？我不要坐，因为我坐讲不出道来的。那么这个要不要吵？要不要吵？不要吵嘛，你要站就站，要坐就坐嘛。我听说昨天黄师母是暂时坐啊，所以也很怪哈，都不一样，那没有关系嘛，这有什么关系哈？我今天还站得动，再过几年我就站不动了。我看到很多老人家讲到哈，真的搬凳子坐的。好了，这个不重要嘛哈。东方西方教会就是嫉妒纷争啊，神学问题只有一个，到底圣子是从圣父而出，还是从圣父和圣子而出？这一讲太长，我不多讲了哈。西方教会自从奥古斯丁之后，强调圣父和圣子而出，东方教会仍然保留尼西亚的原稿，圣灵啊，圣子。圣灵由圣父而出，没有和圣子。好，这个是唯一的神学问题，其他是嫉妒纷争嘛。为什么康斯坦丁堡的总主教，宗主教要听罗马的主教呢？罗马的主教变教皇，因为早期公元325年之前，尼西亚大会之前，罗马皇帝都住在罗马，罗马的主教又承继了彼得、保罗他们曾经在罗马殉道，所以罗马主教就非常的有权势。当然也是因为是国都，所有的人才、钱财集中在罗马。但是公元325年之后，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搬到这个 军事兵跑去了嘛，搬家了。开大会，尼西亚大会的时候正在整修啊，所以借尼西亚来开会。慢慢的，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就说：“为什么我要听你罗马的主教？”尼西亚大会公布的时候，大家还都顺服，罗马总主教是排第一名。以下所有的主教排名排在下面。到了公元381年，第二次全教会大公教会，康斯坦丁堡的总主教就希望说，罗马总主教，我们能不能排名排在一起啊？我们两个并排。请问排名重要不重要啊？答不重要，因为你没有名了。当你有名了就重要了，可以乱排的吗？你看那些大人物怎么可以乱排啊？一定有规矩的。以后越来嫉妒纷争越厉害，我就少闲话多不讲了哈。以后为了西西里岛一个教会的教产，西西里岛跟罗马这么近嘛，照理应该用拉丁文了，不要用希腊文，所有礼仪照罗马的，可是那个教会通通照君士坦丁堡用希腊文，用希腊礼仪，罗马主教就要把教产收回，康斯坦丁堡主教就不答应，变成导火线了，吵得以后越来越严重，吵到1054年决裂，很悲哀，很悲哀。不过上帝的怜悯，经过900多年，双方终于和好了。经过910年，以后教皇保禄六世在1964年和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亚纳可拉，他们在耶路撒冷会面。经过900多年啊，会面干什么？互相拥抱，然后彼此亲脸颊，这按照他们传统的规矩，然后坐下来一同领受圣餐，宣告东正教、罗马教还是一个教会。这是很难得的啊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1964年，然后2016年，6年前，现在的这个方济各总主教皇跟俄罗斯的东正教总主教，因为希腊总主教地位越来越不如俄国俄罗斯，俄罗斯的总主教屈伟义，他们居然在古巴见面，两个都去到古巴见面，然后在古巴有美好的交谈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地上这些很多芝麻小事啊，不值得那样去分裂啊。我为东西教会的分裂读这段历史真是觉得很伤心啊。都敬畏神，都信靠主，都跟随主耶稣，这些芝麻小事吵什么嘛，有什么可值得分裂的啊？愿神怜悯。我的时间快到了啊，但是啊，重点讲完了。当我们真的能够靠主，完全靠主，真的尊主为大，你才会惊艳到同工的同心，都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我们都靠主的能力改变我们自己，除去嫉妒纷争，除去为芝麻小事坚持的意见，那个算什么嘛？那个算什么嘛？同心合意来追求认识基督，以基督联合为至宝。基督的心，基督的十字架，基督的尊崇荣高，天上永远的荣耀，那才是我们的目标。最后还要讲一点呢，保罗说谦和的心显出来，谦让的心，因为主已经尽了，主已经尽了，这是很重要。第五节的话没有答出来，我们要让人众人知道我们谦让的心，因为主已经尽了。主已经尽了这个翻译可以更清楚更明显的翻，因为那里 没有已经两个字，按希腊文主近了，主近了， The Lord is near， 主已经在这里。所以这一节也有很深的含义，主近了什么意思？两面的意思，一面是空间的角度看，一面是时间的角度看。按空间的角度看，主近了，更明白的翻，主就在这里，主就在这里。任何弟兄姊妹为一些芝麻小事在闹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主就在这里。按时间的角度看，主耶稣再来近了，因为前面讲了主耶稣来了，那天上的大能要改变我们，进到荣耀去。空间近了，主就在这里；时间近了，我们都要见主的面了。地上有什么好吵的吗？短暂的时间，短暂的一些好像得胜，那算得什么？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心向上看，仰望主，你就能够经历到一切的美善。保罗提到，无论是可敬的，是美名的，是可什么好的事情，那都是基督来的。保罗是效法基督，保罗要他们，你们要效法他，效法保罗，让保罗所显出的基督各种的美善我们行出来，主就必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能喜乐满足。保罗说，我都知足了，什么都不缺乏。当你真的有主同在，你就能够真正完全的满足。知足，地上哲学家都在讲知足啊，希腊哲学斯多亚学派，他们讲我们人生要知足，所以他们的路线是照着他们用自己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就是把物质的欲望越来越减除，带着哲学家智慧的心态面对世上万物。希腊哲学家斯多亚是禁欲主义派，跟佛教讲的差不多啊，万事都是空的嘛。如果不空，因为你没有悟空啊，当你越悟就越空，空到什么都是空，四大皆空，五蕴皆空，你才会有不执着，你才能够超脱自我的执着，超脱物质的执着，我执和法执。当你超脱这些执着，你才能够进到涅槃，超越一切。但是你还要守八正道，你要修道。所以四圣地八正道，其实人的哲学，不管佛家，不管希腊哲学斯多亚学派，它就是如此啊。中国老子也差不多哎，老子讲的道理，祸莫大于不知足啊，咎莫大于欲得。所以知足知足恒足矣，所谓的知足常乐是道家的思想，这个词他们用来的，让我们适可而止，知足常乐。地上的人都靠自己，基督徒不太一样，我们能够凡事知足靠主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满足，因为得着基督比万事都宝贵啊。当我们跟随基督，学习之基督，你就越来越学会。保罗说，我学会了，学会什么？就是基督那荣耀的大能充满之后，无论什么状况我都知足了。当你在恒切知足里面，喜乐就满足了，你就能够在地上明光照耀，荣神一人。保罗说，我生活也没有缺乏啊，上帝会预备，即使有缺乏，我学会了知道怎么处贫困，怎么处缺乏啊。当然上帝常常让他是在富足和美好的境界里面，依靠主，仰望主。也许这是我最后要讲的话了。愿若各教会弟兄姊妹，我们都靠主，都仰望主，交托在主手里，神一定会赐福。不但神在物质方面丰丰富富的给，要在属灵方面，神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，也就是基督耶稣所带给我们的丰富啊，会让你 充充满满，更加荣耀我们的神。愿神赐福各位，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配得我们一切颂赞，一切荣耀归于主。但愿你借着保罗和他自己的经历以及劝勉，激励弟兄姊妹的心越来越认识基督至宝，越来越显大恩主耶稣基督的丰盛荣耀，也让你的教会时时充满你的喜乐，明光照耀，让主的名高举被传扬。恭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